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经济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谭焕芬。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是会报道亚洲新兴经济体债券市场增长迅速，我们亦都会探讨有关全球化趋势要求美国贸易政策转型。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亚洲开发银行发行报告说，2010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债券市场增长迅速，企业债券市场的扩张幅度超过了政府的债券。报告又说，通货膨胀和短期资本的炒作是亚洲新兴债券市场面临的主要挑战。根据美国之音记者原野华盛顿的报道说，亚洲开发银行在3月29日发表报告说，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本币债券市场2010年扩大了 13.6%， 增至55,000亿美元。报告又说，这种趋势主要得益于该个地区企业债券发行的迅速增长。开发银行在最新一期的亚洲债务市场监察报告之中指出，去除中国之外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债券市场在2010年增长了 11.6%。 作为该个地区最大新兴债券市场，中国2010年的流通债券市场年比增长是 15.1%， 达到31,0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办公室主任阿什克沙马说，东亚新兴经济体债券市场的增长基础日益广泛。他说
And I must also add that the bond markets have shown a very broad-based growth.
沙马说，他想强调的就是该个地区债券市场扩张涵盖的范围更具包容性。企业债券市场的扩张超过政府的债券。去年第四季度，越南的企业债券市场增长了 41.4%。中国大陆的企业债券市场扩张了将近 37%。 亚洲开发银行报告之中所指的新兴经济体包括了中国大陆、香港、印尼、南韩、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2010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本币企业债券市场增幅是 20.3%， 达到16,000亿美元。除了沙马提到的中国大陆和越南之外，新加坡、印尼和南韩的企业债券市场也都有显著的增长。亚洲开发银行的分析指出，这些市场的债券发行大多数是由6-8间大型的企业商主导，其余的30-50间企业所占份额相对比较少。同企业债券市场相比，该个地区的政府债券市场份额仍然占据将近70%的主导地位，但是扩张的速度远远不及企业的债市，单单是 10.8%。 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政府债券市场增长比较快。除了发行数量之外，东亚新兴经济体债券市场的结构亦都在2010年显著地改善。亚开行的报告认为，债券期限延长等的发行条件的改善将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入市。亚洲开发银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办公室主任沙马说，东亚新兴经济体债券的投资回报率亦都出现了显著的改观。他说
Returns on Asia local currency bonds have been very attractive.
沙马说，东亚本币债券市场的投资回报相当具有吸引力。印尼、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债券表现尤其是不错。亚洲开发银行说，在高回报的吸引和东亚货币升值的预期之下，大量国际投资者2010年进入东亚新兴债券市场。譬如截至2010年底，印尼国债的30%以上有境外投资者持有。短期资本的进入被亚洲开发银行列为当地债市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但是报告同时又指出，东亚主要国家货币当初的紧缩政策对于抵制这种风险已经初步取得收效。沙马又说，东亚债券市场近期面临的另外一个风险是通货膨胀。他说
This is because of rising oil and commodity prices.
沙马说，这些是因为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通胀压力将会导致政府提高利率。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又说，2010年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外币债券发行比一年之前增长将近 40%， 达到872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原野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经济天地。美国资深众议员指出，全球化趋势要求美国贸易政策转型，传统自由贸易信条已经无办法适应新世纪的挑战，美国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强化对华贸易执法，迫使中国遵守双边以及多边贸易规则，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根据美国之音记者杜林华盛顿的报道说，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资深民主党籍成员桑德尔·莱文在3月底说，全球化发展趋势是美国贸易体制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传统自由贸易模式在很多方面已经没办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舆论往往认为，同中国等互补型经济体发展自由贸易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莱文说，实践证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之下，正是迅速发生变化，美国不能够掉以轻心。他说，
What was complementary can rapidly become competitive. The basis for competition can be quite.
莱文说，以往互补型的经济关系可以很快演变作为竞争，竞争的基础可以很快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关键领域的竞争力可以迅速提高，在很不相同的条件之下製造出相似的產品，企業更加朝著跨國化的方向發展，將經營轉向海外，有時還返回到本國市場競爭。內文批評信奉貿易自由化的共和黨人未能夠及時調整國家貿易的政策，對美國貿易面臨的新挑戰應變不足，結果就是貿易執法不利，国会共和党人不顾劳工权益等人权状况，积极推动同哥伦比亚等国的自由贸易的协定，对能够为美国带来巨大商业好处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就迟迟不肯批准，这些就是证明受这个的影响，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执法亦都受到牵制，中国因此成为美国贸易执法面临的严峻挑战。莱文批评中国经贸体制和其他世贸主要成员国相比透明度非常之低，中央政府表面说执行世贸法规，省市政府颁布的政策法规就大相径庭，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经常受到歧视，这些在风力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领域尤其是明显。他说，
To get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China discriminates against US clean energy manufacturers.
罗文说，为了取得竞争的优势，中国利用各种的方法来到歧视美国清洁能源制造商，并且提供世贸规则所禁止的补贴。不幸的是，反对这种歧视的行动正是面临意识形态僵化人士的抵制，他们反对政府和私人企业联手积极开发国内的清洁能源。另外一个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就是人民币汇率。莱文批评政府并没有就此向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迫使人民币尽快升值，导致美国贸易受损。他说，众议院去年通过的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完全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他说，
Last year we acted on a broad bipartisan basis in the House to approve WTO consistent legislation. I emphasize that.
莱文说，众议院去年本住党派合作精神通过了符合世贸规定的法案，解决操纵人民币的问题，而他强调这种法案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现任的政府应该更加大胆，中国货币贬值估计令到美国商业净出口损失了1250亿美元。莱文呼吁增加对美国贸易代表处的拨款，给代表处有能力对中国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行为展开调查，并且提出申诉，令到国际公平贸易原则得到执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杜林华盛顿的报道。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美国之音的经济天地，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